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习近平挫败政治对手，全面掌控中共统治集团最高层的手笔，让全球叹为观止。有分析称，中共媒体不再像往常一样把本次大会描述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因为大会的团结面具不复存在。习近平把二十大开成了他个人胜利的大会，他作为中国的红色怪兽，已经改写了中共的历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政论作家、独立时评人吴作来的采访。
吴先生您好。
你好，宇宙。
那对于这一次呢，就是说众所周知的由习近平一手掌控的中共二十大，你有怎样的观察呢？
这次大会他不再说它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了，经过会议呢是不团结的，从胡锦涛在现场被带走啊，然后李克强和汪洋没有进入，他年龄并没有到，也没有进入，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进入。然后团派这一次是全部退出中央政治局，可以看出共产党内部已经是不团结了。习近平一家独大，就是共产党已经进入到习近平时代，就相当于文革的时候九大，就毛泽东的团，这个政治集团把所有的元老都打倒之后，他收获了整个的红色江山的权力。这一次呢是一个像中共的九大一样，是一次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已经改写了中共的历史。它是习近平政治集团的一次胜利的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不团结的大会。
那习近平呢让这届政府成为事实上的一言堂，那么这个到底是现实的偶然呢，还是历史的必然？习近平为什么得以就像您所说的就此改写中共的历史呢？
对，为什么习近平能够成功，而邓江湖露馅为什么会失败？就有些人认为这是江泽民、邓庆红、胡锦涛看错了人，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么一个结局。其实是邓江湖他们拥有三四十年的时间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然后他们就希望物色自己的红色梯队红二代来把守这个红色江山，使改革开放能够持续进行下去。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它失败了，它造成了500个家族庞大的财富，整个国有企业富有，而整个老百姓呢这个不仅贫富分化，而且呢绝大部分人口呢月收入都在1000元以下。他们把权力交给一个红二代的时候，这个红二代他就不是一个阿斗，而是一头红色的怪兽，他完全继承了这个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红色基因，利用自己的法术士来把自己做大，把自己的整个权力和这种原教旨的这样一个革命理想、斗争精神全部做得非常的充分。他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习近平出手了。习近平利用以前遗留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国有资产，他尽可能的去挥洒，做一带一路，做雄安特区，培养战狼团队，他就完全是在行使一种权力意志，以为自己这通过权力就可以实现一些梦想。但是呢每一个重大的项目都失败了，怎么办呢？他就只能通过强力的政治意志和控制，利用这个疫情对整个国家所有的人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控制。所以他现在在这种政治控制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经济和所谓的代价他根本都不考虑。所以问题出在以前的三代领导人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所以造成了这么一个恶果。这个恶果不是因为他们看走了眼，委托错了人，是因为他们以前闷声发大财，没有这个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度改革的方式汇集广大的人民，使人民得到权利，而不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带动后富，这个是完全是失败的。所以现在习近平就讲，那我来共同富裕，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脱贫。那习近平脱贫，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脱贫完全是虚假的脱贫，完全是瘦子化的高压的形式、高压的方式，让下面的人去表象的送些礼物或者做一个寿字，全国的这个贫困人口就没有了。那贫困人口一没有，他现在也说我不是说要奔小康了，我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他也不讲政治现代化， 啊，也不讲经济现代化，他就说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他想在这个瓶子里面装什么样的酒，他就装什么样的酒。
嗯，那根据您的推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事实上习近平的个人得失已经成为中共利益的反噬？我们知道的此前的改革开放呢，对中共来说是延年益寿，可以说是补药啊。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所有的手臂呢，是不是都是中共的毒药，正在加剧中共面对的各种困境，包括政治经济等等的困境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团队呢，不是任人唯贤，他是任人唯亲。然后呢，你看看李强和蔡奇这两个人，他没有政绩，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总书记说什么，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总书记的这样一个部署。比如李强在上海的这种极端的防御，对上海进行两个月的控制，上海很多人无法去正常生活，很多人跳楼，整个经济呢一片溃败。这是因为他要实现，他要按照总书记的部署去动态清零，所以他下面出现什么情况，他通过一层一层的权力下压来实现总书记的这样一个权力意志。而蔡奇呢，对北京市的一个极端人口的这种清理，也是不惜一切代价，不讲人性，不讲任何法律法理啊，说撤哪一片就拆哪一片房子，就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所谓的极端人口权利全部被清理出北京。所以网上有网友精辟的做了一个总结，说习近平擅长收拾高端人口，镇江湖时代的一些高端的这个权贵集团都被习近平给打压下去了，李强擅长收拾中端人口，就上海这个中产阶级被他打趴下来，蔡奇擅长收拾低端人口，说这一个团队啊是一个梦幻组合。但是这个梦幻组合呢，最擅长的就是体现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治理能力。你看李强他没有国务院的行政经验，那突然空降一个总理下来，整个那个李克强的班底，整个按照以前的改革开放的那一种逻辑啊，发展经济的逻辑全部都会被改写，他怎么就做经济做行政的团队进行一个对接呢？所以这个未来的三五年中国的经济啊会更加困难，雪上加霜。
嗯，那么此前呢，我们看到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了专栏作家 Brett Stevens 的一篇文章，标题呢是谢谢你习近平，您怎么看美方这个角度的观察？
对，这是一种反讽的方式，就是说中国被习近平作败了，那么美国呢躺着就能获得胜利，就能够远远超越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 GDP 已经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甚至很快就有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美国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现在因为习近平放弃了韬光养晦，战狼外交，并且呢在图谋这个要攻打台湾，这样是整个西方世界呢像对付俄罗斯普京一样，来把习近平把中共这个国家当作一个重要的敌人进行一个强烈的遏制，无论是经济还是技术方面，特别是芯片技术，这样就是中共呢一下子被推回到一个十年前的状态，甚至没有高新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潜能了。这样的话，这种状态客观上是有利于美国的，但是他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和平的中国，一个渐进的改良，或者通过政治改革能够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其实是更有利于实践，更有利于美国。如果仅仅通过反讽，通过中国作败了美国就能强大，这种说法某一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尽管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主流社会没有在中国的政治进程中进行一个有力的干预，就是说你如果改革开放，如果选择改革开放的领袖，美国将在哪些方面给予支持，以此来影响中共的这样体制内的这样一个积极的力量，美国一直没有主动的去做这样一个低头肉高回报对人类对美国的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好的，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谢谢宇宙。
我们非常感谢政论作家独立评论人吴作来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